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美国众议院发表新版国防授权法案，加强印太部署，扩大对台湾军事援助。Netflix 计划720亿合并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川普话市占率或者成问题。美特斯话俄乌和平协议接近完成，不过俄罗斯就反而话要彻底修改。法国警告中共不减少贸易顺差，将会被欧盟加征关税。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众议院星期日七号晚发表新版国防授权法案 NDAA， 授权五国大楼2026年财政年度的预算和政策方向，全文3086页，内容涵盖核阻吓、导弹防御、太空作战、无人机技术以及印太军事部署。法案下一步需要同参议院版本协调之后，才可以送交总统签署。新法案特别强调，因应中共同俄罗斯的威胁，要求美军加强在印太地区的高强度冲突应付能力，包括快速动员、部署和维持作战，同时检视同日本、澳洲、菲律宾和台湾的联合作战协调机制。法案同时推动造船业投资，提升国防工业基础，为军人加薪 4%， 同时加强反无人机以及新型武器开发，而对以色列部分就扩大共同导弹防御计划，例如金色穹顶。而对台湾政策是今次的焦点之一。法案授权2026年提供高达10亿美元的台湾的军售援助，同时要求战争部长在2026年3月之前启动美台无人机联合开发和生产计划，建立台湾安全援助路线图和区域应变储备库可行性报告。法案亦都要求增强美军和台湾海上巡逻的联合训练，同时提出不歧视台湾法案，支持台湾加入国际货币基金。另外，新版的 NDAA 纳入川普总统多项行政命令，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同时终止五国大楼之前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多元公平 DEI 和气候倡议这些计划，同时支持美军和国民警卫队部署南边边境，打击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川普总统星期日七号表示，串流媒体巨头Netflix 以720亿美元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计划可能是个问号，暗示这个项目面临严格的反垄断审查。川普在抵达金乃迪中心活动的时候向媒体表示，这项合并收购项目将会经过一个流程，同时强调交易所形成的高市场占有率毫无疑问可能会引发疑虑。川普证实他上星期与 Netflix 联合执行总裁萨兰多斯会面，同时对该公司给予正面评价，但是他仍然提醒市场集中度将会由经济专家和监管机构评估。 Netflix 上星期五宣布这项合并收购，交易内容包括华纳旗下电影制片厂、电视制作单位和 HBO Max 串流媒体服务。如果成功完成，咁将会成为 Netflix 史上最大的收购项目，更可能重塑全球娱乐产业版图。由于 Netflix 是全球最大的串流平台，而 HBO Max 排第四，两者合并势必会引发美国反垄断机构高度关注。Netflix 联合首席行政总裁 彼得斯表示，约壁交易将会在未来几十年提升该串流媒体平台的内容供应。即使川普仲未明确表示反对这笔交易，但是他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曾经公开反对 AT&T 和时代华纳合并，批评该项目会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川普总统的乌克兰特使海洛格上星期六号在国家防御论坛表示，结束俄乌战争的和平协议已经接近完成，谈判进入最后十米，只是剩下最艰难的顿巴斯领土归属和扎波罗热的核电站未来等等两项关键议题需要等待解决。他强调，若果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其他事就会相当顺利。不过第二日7号，克里姆林宫立即淋了一盆冷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乌沙科夫向俄罗斯媒体表示，美国提交的和平方案必须要做出严肃甚至是彻底的修改，显示俄罗斯对协议现状并不满意。虽然他没有具体讲明莫斯科要求修改哪些内容，但是他强调川普的俄罗斯特使艾科夫和川普的女婿库什纳上星期在莫斯科和俄方会谈的时候已经讨论领土问题，被普遍解读为俄罗斯再次坚持对整个顿巴斯的主权要求。莫斯科方面说，预计库什纳将会在后续的协议起草扮演主要角色，美俄对协议评估出现明显分歧，为和平进程前景再添变数。目前俄罗斯实际控制了乌克兰的大约 19.2% 领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前多次强调，未经公投不能够割让顿涅茨克其余部分，否则将会提供平台给俄罗斯未来深入进攻。泽连斯基星期一8号前往伦敦，和英国首相斯基彦、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会晤，讨论由美国主导的最新停火谈判进展。他表示，上星期6号和美方特使艾科夫、库什纳进行漫长而且具实质性的通话，强调需要共同努力确保俄罗斯真正承诺结束战争。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3号至5号访问中国，正是在欧中贸易摩擦持续紧张的时候。他回国之后表示，访华期间曾经警告北京，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中国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欧盟将会逼不得已采取强硬措施，譬如仿效美国的做法，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他说已经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讨论过这件事。根据欧盟发表的数据，在商品贸易方面，欧盟长期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2024年欧盟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058亿欧元，超过2023年的2970亿欧元。根据法国财政部统计，2024年法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大约是470亿欧元。欧盟27个成员国不单止单独制裁包括关税在内的对中国贸易政策，而是由欧盟委员会代表行使相关职权。马克龙承认，在欧盟范围内就对华关税问题达成共识并非是易事。
以下是一节环球新闻。最高法院上个礼拜五宣布，将审理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多个组织提出的集体诉讼案，针对川普总统限制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的合宪性。预计大法官将在当前审期内听取辩论，并且明年6月底之前发布最终的裁决。川普在今年1月20号签署了这项行政令，规定在美国领土上出世的婴儿，如果父母双方都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合法的永久居民，即绿卡持有者，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这项行政令至今仍然未生效，原因是出现了10多宗的法律挑战。到目前为止，所有审理这件案件的法院都裁定，总统令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中出生公民权保障条款。 反对者辩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规定，所有在美国出世或者归化的人，并受其管辖的，都是美国和他们所居住州的公民。这项修正案在1868年在内战结束奴隶制之后获得批准。川普政府则指出，受其管辖意味着单单在美国出世这一点，并不足以令到他自动获得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应该授予那些宣誓效忠美国的人的子女。这种效忠只能够在合法定居之后建立，亦即在美国合法永久居住并且有意留低，而且向几乎所有在美国领土出世的人授予公民身份，等于为非法移民提供了激励动机，并且导致了旅游生仔的现象。香港礼拜日举行立法会选举，由于刚刚遭遇近80年来最严重的火灾，市民仍然沉浸在悲痛和创伤当中。但是当局持续维稳，目前已经有11个人因为在网上反对投票而被捕。为了催票，今次香港投票站朝早7点半开门，晚黑11点半才关门。投票时间长达16个钟头，比上届延长2个钟头。候选人必须经过当局审查，认定为所谓爱国者，才有资格参选。在靠近中国的新界大埔区，亦即是宏福苑大火所在的区域，保安措施非常之严密。当日清晨，大约100名警察在宏福苑周围巡逻。选举委员会公布，截至晚黑8点半，投票率是 29.06%， 投票人数比上届少了48000人。宏福苑所在的新界东北选区投票率是全港最低的。前立法会议员单仲偕说，公众并不关心选举，大家仍然在从那场悲剧中恢复过来，无论香港内外，大家都需要时间来疗伤。在港人仍然处于哀伤之中，要求追责之际，港府却在大肆捉捕。一名71岁男子因为在网上批评港府和北京处理宏福苑大火不力，礼拜日遭到国安局捉捕。廉政公署亦证实，礼拜日再捉捕4名在网上呼吁反对投票的民众，目前累计有11人被捕。不单止是这样，中共驻港国安公署礼拜六甚至约谈在港外国新闻机构负责人和记者，警告他们不准借宏福苑大火攻击立法会选举，并威胁不要触碰中共的法律红线。洪都拉斯总统大选开票过程持续胶着，因为选务官员在近48个钟头内未更新开票的进度，民众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路透社报道，根据上个礼拜五下午公布的最新结果，88%的选票已经完成开票。保守派国家党候选人阿斯夫拉以40.19%的得票率暂时领先，只是比中间派自由党候选人纳斯拉亚的39.49%多不够20000票。执政的自由重建党候选人蒙卡达则以19.3%大幅落后。官员表示，大约14%的选票出现不一致的地方将进一步审查。周末期间并未公布任何新进度，总统补助悬而未决，考验民众的耐性。公众坦言，这样拖延已经进一步削弱他们对选务机关的信任。之前川普总统曾经发表文章表示，看来洪都拉斯正试图篡改总统选举结果，如果他们得逞，后果将不堪设想。洪都拉斯今次大选被视为美中地缘势力延伸，目前得票领先的阿斯夫拉，川普已经公开为他背书。川普同时警告，如果洪都拉斯选出错误领导人，恐怕会步委内瑞拉的后尘。热带气旋近日过境印尼的苏门答腊，引发洪灾和山崩，当地伤亡严重。印尼当局统计资料显示，这一场灾害到目前为止造成至少940人死亡，另外有276人失联。路透社报道，位于灾区的亚齐泰米昂患者和医护人员表示，院内患者病情持续恶化。 报道话，今次热带气旋过境苏门答腊三个省，当地环境遭到重创，医疗环境亦都被破坏。有目击者话，医院嘅医疗设备被泥巴掩盖，针筒散落一地，部分药品被冲走。印尼卫生当局上个礼拜五表示，呢一场洪患影响三个省，共31家医院同埋156间小型医疗中心。洪灾过后，当地传染病疫情恶化。印尼卫生部上个礼拜表示，灾后居民腹泻、发烧同埋肌肉酸痛等嘅症状个案暴增。苏门答腊当地官员已经呼吁中央政府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以便运用更多资源救灾。
礼拜日晚间，美国众议院公布最新版国防授权法案，规范五角大楼2026财年的预算使用及政策方向。法案涵盖核武器、导弹防御、太空作战和印太地区军事部署等重点议题，并针对中共和俄罗斯的防御策略进行加强。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今年的国防授权法案将川普总统的15项行政命令纳入法律，并将终结五个大楼的觉醒派思想，加强边境安全，振兴国防工业基础，落实川普总统和共和党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议程。法案将拓展美国反无人机防御与新技术，投资造船业，加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及供应链，并为美军人员加薪4%。法案亦都纳入多项有关科技与武器发展的条款，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该法案还授权在2026财年对台湾军援可达10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日表示，他已经在那个礼拜完成自己名下大豆农场的出售，从而消除在农业政策与贸易决策中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贝森特在接受 CBS 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谈及美国农民在当前贸易环境下所面临的压力。他提到自己曾经涉足农业行业，经营一座大豆农场，并补充说，我刚刚在这个礼拜根据道德协议完成了该农场的出售，因此已经完全退出农业行业。之前有媒体报道，贝森特在北达科他州持有价值高达2500万美元的大豆和玉米农地，每年可产生约100万美元租金收入。鉴于财政部在贸易和农产品政策上的关键影响力，该类资产被视为潜在敏感利益来源，因此他今年1月入国时所签署的道德协议明确要求脱离这些农地持有权益。贝森特在8月曾经表示，他已经完成协议要求的96%资产出售。礼拜一，美国新任驻丹麦大使、PayPal 联合创始人豪厄里首次访问了格陵兰岛，双方承诺将加强双边关系。格陵兰岛因为具有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正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关注。豪厄里当日会见了格陵兰外交部长莫茨费尔特和丹麦政府代表，并出席了双方联合委员会会议。委员会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写话，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强大而且前瞻性的关系。声明补充话，美国和格陵兰期待在未来一年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并加强联系，支持北极地区的安全繁荣。川普总统曾经多次表示有意购买格陵兰岛，但丹麦和格陵兰政府都排除将该岛让给美国控制的可能性。莫茨菲尔特说，美方关于格陵兰的讲法在当地居民中造成不确定性，他强调了与美国重建信任的必要性。礼拜一，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再次爆发冲突，两国都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泰国军方宣布出动战机轰炸柬埔寨军事目标，回应柬埔寨向泰国平民区发射 BM-21 火箭弹。 泰国军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一上午约七点，泰国乌文府春波崖后边界地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一名泰国士兵丧生，四人受伤。之后，泰国战斗机攻击了柬埔寨多个目标，压制敌军攻势。但柬埔寨国防部声称泰国讲法不实，并表示泰国军队在当日早上约五点率先对柬埔寨军队发动攻击。在此之前，仲曾经连日挑衅。目前边境两侧的学校和医院都关闭，平民被疏散。今年七月，泰国和柬埔寨在边境爆发冲突，最终在川普总统和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斡船下签署停火协议。之后，两国边境一直保持关闭。泰国在十一月暂停执行停火协议，并指控柬埔寨在边境放设新地雷。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南京冲破围栏，致敬民国烈士，国徽前下跪，高呼中华民国。第一岛链告急，共军舰队外突，日本急备战，美前军官警告。十年谜团终有回应 ，MH370 被浸陷宣判。川普公布$120亿农业援助计划，资金来自关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12月8日，南京中山陵中华民国国徽的石板事件持续发酵，
景区在桥洞口设置了围栏，
被前来祭拜的网民拆除后，大批网友涌入现场祭奠，为烈士敬上香烟。外界认为一个围栏的拆除看下去是小事，但是就是一场象征性的革命。在台海局势升温，川普政府公开表态坚定支持日本，而日本坚持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立场不动摇的情况下，中国民间的这股力量相当于向官方宣告历史没办法被封锁。就在头一日12月7日晚间，有人甚至在南京灵谷寺内的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前摆上了中华民国国旗和献花，网友纷纷惊叹这波能量好猛，现场气氛一定好震撼，这些真是勇士，现在风险极高，敬佩。此前12月2日，南京市中山陵区内的石桥桥洞被发现有大量刻有中华民国国徽的石板，背上中山陵四字和青天白日徽记，
在昏暗的桥洞中依稀可见，
引发大量民众前去祭拜。官方得知后用围栏围了起来。有网友表示，过去一年越来越多人怀念孙中山和旧时的民国，就好像百姓向孙中山倾诉，我过得不好，我无处申冤。近日场内持续冲突现象就证实了这一点，网络似乎不再封锁这些言论，甚至有多个贴文疯传要为美军带路，甚至有些从网络发展到线下的迹象，似乎反抗力量好像是一呼百应。11月28日，在中共官方宣布吸毒记录将被封存后，引发网友自发号召在12月8日前往南昌八一广场举行爱国禁毒集会。而12月7日晚，大批南昌及周边高校的学生，学校开始紧急点名查寝清点人数，有辅导员在群入面通知学生明天禁止出校，尤其不要去八一广场。12月8日，有网友前往南昌八一广场直播，没行几步就被便衣发现，并没收了手机。 到了当日下午六点左右，八一广场地铁站被封，大批警察在这里值班和看守。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对中国人的防范证明这个政权已经很脆弱，一个不小心可能就掀起惊涛骇浪。另外，于朦胧事件持续发酵，在广大网友的坚持下，回报接连而来。日前网友发现于朦胧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国内抖音上，不会被删除了。大陆演员团海蓉的电影被抵制后，近日男星肖战和刘宇宁的很多粉丝都纷纷开始支持于朦胧事件。肖战的粉丝表示，这次的抵制不是针对他的粉丝，旨在为于朦胧悲惨离世讨回公道。另外，抖音上流传在七九八画廊的惊魂一幕，值班保安注意到身后有一个奇怪的身影，吓了一跳。镜头虽然模糊不清，但人们发现好像看落去是于朦胧的身影。此后晚上没人再敢回到那个画廊。事发至今，于朦胧撕开了中共邪恶的巨大黑幕。人们发现芒果传媒和太子集团创办人陈志之间有直接的关联。今年的十月，美国司法部以涉嫌电信欺诈、洗钱以及强迫劳动诈骗等罪名正式起诉陈志。美国财政部已经没收了约140亿美元和陈志相关的比特币资产。陈志已遭到起诉制裁，并在全球面临大规模资产查封，他本人依然在逃。有分析认为，这些产业链可能已经令美国 FBI 和 CIA 知道了于朦胧事件，但法律上没办法调查非美国公民海外命案，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安全间谍行动或由国家支持的活动。23岁亿万富翁杨澜澜被传和一位中共的最高层官员有关系，涉及洗钱和稀土开采活动。于朦胧的垂心碟入面可能有陈志和杨澜澜涉及非法活动的资料，所以范士奇和那些恶魔会开土取盘，就是为了那只垂心碟。外界认为，如果于朦胧案件涉及国家级间谍行动、国家支持的犯罪或高层腐败链，美国可能出手，包括制裁资产、起诉关联人物、进行情报行动，甚至施压中共透明调查。随着日本海上自卫队确认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及其伴随舰艇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高强度活动，美国前海军示警，中共海军已经形成第一岛链外的常态压力圈，同时日本紧急大量部署兵力，印太战火的阴影正急速扩大。美国海军前军官詹姆斯·法奈尔表示，中共海军的行动已经对第一岛链构成前所未有的压力。除东海的钓鱼岛争端外，在南海中方的控制力则呈现全面强化的趋势。中方近期亦都称范围将延伸至琉球群岛。目前日本已经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处建立一支新的电子战防空部队。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东京正准备应对来自中共的军事威胁。不过外界认为，台海如果开战，整个印太将被卷入漩涡，中共攻台恐瞬间落入美日台火网三方反蓝火力之中，补给线一断必败无疑。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简称 CSIS 据日本周刊新潮报道，兵推更爆惊人结果，北京几乎无胜算。据日本周刊新潮报道，日本前外交官、熟悉台湾问题的黄学馆大学准教授川上正俊评论指出，中共攻台的难度非常高，因为一旦中共对台动武，中共军方的登陆舰、补给船会立即暴露在美日台三方反舰导弹的打击范围之内。即便短暂登陆成功，要维持海上补给线令军队持续作战极为困难。根据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在24种智库兵推模拟中，中共可以成功占领台湾的情景只有两种， 即美军延迟部署至日本的情况，以及日本自卫队未能及时提供后勤或军事支援配合美军的情况发生。但这些条件必须是同时触发，先有可能令北京达成目标。日本陆上自卫队前幕僚长岩田清文认为，一旦中共对台发动全面导弹袭击，日本无法隔岸观火，因为袭击发生之后，台湾空军势必将战机转移至东部三区的地下隧道基地。当北京结束首轮轰炸之后，中台战机必然大规模升空对决。由于现代空战采取超长距离空对空导弹交战，战场范围将迅速外溢，战斗机极可能蔓延至与那国岛及其南侧的日本防空识别区。届时航空自卫队必须紧急升空戒备，稍有擦撞就可能引发日中直接冲突。川上正俊认为，中共要成功占领台湾本身就是难度极高的任务，但日本自卫队亦都要承受损失。他引述华府兵推结果表示，美日台虽然在大多数情景中可以阻止中共攻落台湾，但胜利必然伴随代价。以日本为例，自卫队可能会损失112架军机和26艘舰艇，以阻止中共达成目标。美国海军前军官詹姆斯·法内尔强调，面对中共军力扩张，美国亦都必须正视冲突升级的可能。虽然曾经两洋海军法案仍然有效，可以增加美军实力，但舰艇计划和护卫舰的建设计划仍然未做好准备。更令人不安的是，专家预测空战可能影响至与那国岛和日本防空识别区，稍有摩擦就可能引爆中日对峙。12月8日，泰国和柬埔寨边境地区再爆严重武装冲突，双方互控违反停火协议。泰国军方宣布出动 F-16 战机轰炸柬埔寨军事目标，标志冲突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泰方目前一亡八伤，还有高达38.5万民众被迫从边境危险地区撤离至临时避难所。泰方指出， F-16 战机轰炸目标包括可能存放中国制 PHL-03 及苏联 BM-21 火箭炮的军事基地。因情报显示，这些重型火箭炮可能用于攻击泰国的贫民区。这次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事端。泰国军方表示，12月8日上午7点，泰国乌文府春波隘口边界地区发生爆炸事件，造成一名泰国士兵丧生，4人受伤。随后泰国战斗机攻击了柬埔寨多个目标，压制敌军攻势，但柬埔寨国防部辩称泰国的讲法不是事实。柬军声明称，泰国军队在2025年的12月8日上午大约5点对柬埔寨军队发动攻击，在这个之前泰军连日挑衅，冲突波及双方边境民生和教育。泰国方面高达38.5万民众被迫从危险地区撤离至临时避难所，这些撤离民众面临住所、食物、饮用水和医疗服务的紧急需求，给地方政府和救援机构带来巨大压力。另外有641所学校被迫暂时关闭，数万学生无法上课，家庭亦都面临需要照顾和经济压力。柬埔寨方面，战火还造成部分村落被火箭弹击中，贫民房屋被焚毁，具体损毁情况仍在统计中。这次泰柬边境冲突已经超越了一般的边境摩擦，发展成为一场涉及重型武器、造成人员伤亡和大规模人道危机的严重军事对峙。双方截然不同的叙事框架反映了深层的信任危机，使得短期内通过谈判解决变得困难。 MH370 航班失踪事件至今已经过去10多年，今日终于有了结果。8名遇难家属获赔偿总计330万美元，每人41万美元。 法律判决给了家属部分交代。对于这宗失踪事件仍未侦破，外界仍然存疑。北京朝阳区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与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及其国际子公司马来西亚航空国际公司达成和解，就是47件案件的乘客家属经与同被告协商一致，已达成和解后撤诉。判决的赔偿金是每位遇难者$41,000，用于支付精神损失费和殓葬费等。 MH370 航班是一架波音777客机，从吉隆坡起飞，目的是北京，机上载有239人，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该航班在2014年的3月8号从雷达上消失，至今仍是民航飞行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尽管进行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搜查行动，至今未找到。马航370航班上227名乘客入面，约有2/3是中国人，其他遇难者包括马来西亚人、印度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法国人和美国人。根据北京朝阳区法院称，遇难者家属已经向中国法院提起78宗诉讼，其中23宗仍在审理，原因是相关遇难者家属一是没有申请死亡证明，二是没有完成申请程序。目前只有8名遇难者家属将获得赔偿。北京朝阳区法院的裁决是在马来西亚当局宣布在12月底恢复搜寻失事飞机不到一周后作出的。外界认为赔偿虽然落地，但 MH370 的案最大的谜团是飞机去了哪里，为什么会消失，谁应该负责任，依然没有答案。法律给予的是补偿和程序正义，但真相仍深藏海底，等待新的突破或证据。美国总统川普12月8号星期一在白宫宣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农业援助方案，向受农作物价格低迷和关税战影响的美国农民提供$120亿的资金。他强调这些资金都是来自美国的关税收入。以下请看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I'm delighted to announce this afterno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taking a small portion of the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dollars we receive in tariffs. So we're going to use that money to provide $12 billion in economic assistance to American farmers.
礼拜一，美国总统川普主持圆桌会议，农业部长罗林斯、财长贝森特以及多位农业州的国会议员和农业种植业者出席。川普表示，由于政府可观的关税收入已经使财政赤字大幅下降，而这些都要归功于农民在选举入面对他的支持。现在政府只是拿出关税收入入面一小部分向农民提供经济援助。农业部长罗林斯提到，农业部新推出农民桥梁援助计划，政府将向农作物种植业者提供总额$110亿的资金援助，旨在帮助受贸易争端和成本上涨影响的大田作物种植业者，其余$10亿将用于其他作物。据报道，农业团体和农业州议员寻求这项援助，主要是希望帮助农民购买种子、化肥和支付其他明年种植季所需的费用。今年美国农民面临创纪录丰收，但中共为了在贸易谈判中对美国施压而转移向南美供应商，导致美国黄豆出口损失数十亿美元。记者会上，川普在谈到中国正在大量购买美国黄豆，他和习近平最近通了话，相信他将比承诺买得更多。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在10月底川集会后，中方承诺购买1200万吨的美国黄豆，目前实际上已经购买285万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7号对霍士新闻表示，到目前为止，中方正遵守和美国达成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不断监测和核实北京是否履行了承诺。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今日再次祭出重磅法案，法案瞄准了习近平和他的家奴，中南海集体吐血，五角大楼和台湾五年的战略成行，高市内阁集体做了件大事，打低北京，日本可以七日全部歼灭中国海军，港火整沉灭门触目惊心，爆中火人是他，蔡奇拿习近平续命，川普将统一50州 AI 的监管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李珊，下面请看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7号，美国国会公布了重磅的2026年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这份长达3000多页纸的年度军事大单，整体基调清晰，就是瞄准习近平，明确北京是美国在军事、工业、外交和经济上最主要的战略挑战。更犀利的是，法案明确了要查习近平的金库，而高市内阁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是展压中南海。2026国防授权法授权9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比白宫原本要求还多了80亿美元。钱主要是用在几个方向，比军人加薪 4%，扩大反无人机能力，继续投钱入铁穹系统，核武现代化，以及未来两年给乌克兰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等。国会最新公布的这份长达3000多页的法案，是参议院和众议院在协商了几个月后的妥协版本。报告有170多次提到中国这个字眼。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建立了一套影响巨大的境外投资审查制度，美国公司和投资人只要涉及中国和其他关注国家的高风险技术投资，就必须报告给财政部，财政部不单只能够看，还能够直接叫停交易，它还必须每年向国会递交详细的报告，并有制裁和中共军事或者监控网络有关外国公司的新权力。五角大楼和美情报机构未来亦都不能够再采购和中共军方或安全部门有关的基因测序、生物科技公司产品。禁令还包括先进电池、电脑荧幕、关键矿产等等，如果涉及敏感国家，特别是中共，都将会逐步被踢出美国供应链。五角大楼甚至要停用中国制造的电脑、打印机等设备，这个相当于将中共制造从军用级别直接清场。法案中更重磅的是有关台湾的。法案不单止重新加强美台关系，还要五角大楼制定一份五年计划，加强地区的多边防务，扩大联合演习和海上行动，而且对台湾的军事支持亦全面升级。2026年为台湾安全需求预留最高10亿美元，扩大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支持医疗应急、战伤处理等合作能力，指示美台共同部署无人系统和反无人系统武器，甚至参与开发新型的防卫平台。法案明确强调美国必须继续加强和日本、南韩、澳洲、菲律宾等盟友的联盟，同时拉拢印度等新伙伴，确保打败中共战略优势。另外有一项堪称敏感度拉满的条款，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在一年内公开一份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财富的报告，调查对象包括党魁、政治局常委甚至全部政治局委员，内容要涵盖资产、事务记录和金融证据。而美国的2026国防授权法发出的时间，实际刚啱就是日前中共辽宁号上的战机两度对日本自卫队军机进行雷达照射之后，所以外界认为这个是美国瞄准习近平对北京发出的重要信号。专家警告，中共使用火控雷达照射是高度敌对的严重挑衅，接近于准备开战的行为，表示无论是舰载、机载、地面的雷达已经锁定了你日本的军机。而这个火控雷达是故意引导导弹和火炮精准打击目标的，就好像已经瞄准好，只是争扣动扳机。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军部12月5号刚刚发表文章， 大谈战斗机锁定文章明确指出，战斗机锁定意味着飞行员已经从发现目标进入跟踪和准备攻击的阶段。中共军方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后的第二日，马上出现了中共战机对日本战机采取雷达照射事件，显然不是某种巧合。文章还说，锁定目标后虽然不一定开火，但哪个锁定就哪个主动。而这段话无意之间承认了一件事，就是在2024年的4月，布林肯访问中国后，央视传出了一段画面，显示中共军队南部战区海军两架战机曾经在南海上空遭遇美军四架大黄蜂战机，双方当时在空中交锋纠缠，中共军机一度遭美军火控雷达锁定，这个亦都意味着当时中共的战机明显成为了美军的战靶，美军已经完成开火前的最后步骤。前日本驻中大使垂秀夫12月8号在产经新闻投书，直言过往只要不信中国的意，北京就会用各种手段来威胁，日本亦都基本上认清了这个邻居的无赖行为，高市早苗内阁应该进一步拿出对付中共的战略。而日前高市带全体内阁做出了惊人的大事，公布了所有内阁的个人资产，而这个举动可以讲彻底打低了中南海。高市新内阁官员公开的个人资产显示，小泉防卫大臣大约1300万人民币，名列第一，茂木外务大臣大约1000万人民币，林总务大臣大约700万人民币，而高市早苗首相总资产大约是150万人民币，明显低于多名核心国成员。中共官员公开财产叫了几十年，眼白白看着他们一个个富可敌国，现在除了贪官露出财富的冰山一角，恐怕永远也都不会公开财产了。不过美国国会的2026年国会授权法案要帮他们公布。目前日本的反中情绪空前高涨，现在日本上下都认为一旦中日再次开战，日本的胜算非常大。最近日本媒体就争相报道前自卫队参谋长富山龙的讲法，认为日本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全部歼灭中共海军。日本海上自卫队装备了近30只的驱逐舰，包括8只搭载宙斯盾作战系统的大型防空驱逐舰，金刚级搭载96个导弹垂直发射装置，而8只宙斯盾驱逐舰全部具有反导能力。另外，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装备了大约20只通用型的驱逐舰，主要装备中短程导弹、反潜鱼雷和反舰导弹，全部搭载反潜直升机。而日本的舰队的防空反导能力仅次于中国和美国。专家还提到，高市在国内声望更高，日本人看到身边的无赖更加支持高市发展军事，无论美国是不是落场，中日直接开战很可能是新的甲午战争。虽然日本没有核武器，但是日本有浓缩铀，但是它是可以制造出核武器的，所以拍擦枪走火的其实是中共。香港大火的遇难人数是港人心中的最大谜团，因为有报道说城层都有可能被灭门。而更惊人的是，懂得紫微斗数的命理师通过预算显示，香港大火是限制，而且里头有个局中局，是蔡奇偷走了习近平的逐名单。据时事评论员李大宇提及的网民提出的客观讲法，七栋楼有1900多户，大约有4400人，老人占了36%，小朋友占了15%，加上一些访客一共50%以上。而起火大约20多分钟就封楼，电梯失效，好多人好难逃走，预计有1000人以上丧生。而大埔区议员李文杰在火灾发生当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透露，涉事的楼宇实际上住户大约有8000到10000人。按照8000到10000人调返转头来推，意味着每层实际住户大约在38到48人之间。火灾当晚媒体报道， 走廊里头此起彼伏的求救声，同埋有好多层城寻灭门的惨况。近日，英国作家兼紫微斗数研究者钟怡林话，佢发现香港大火唔系意外，而系一场七柱香嘅限制局，以七栋大楼嘅人命嚟祭祀，为中央级别嘅官员改运。更惊人嘅系，佢仲发现呢度里边仲暗藏咗局中局。钟怡林喺直播中话，呢场大火有好多疑点，消防员喺事发六分钟后就已经赶到现场，当时只有一栋楼着火，但当消防员集中灭火嘅时候，旁边嘅六栋大楼居然亦都起火，每一栋大楼之间大约有十米嘅距离，就算刮风，火苗亦都好难飘到咁远，所以佢怀疑有人纵火。佢提到，施工同时将八栋楼都包咗起嚟，系完全唔合理。一般施工系唔会一下请咁多人一齐开工，而且唔会净系烧七个，第八栋楼就冇着。而且深圳嚟嘅消防车就冇入去灭火，亦都冇俾灭火嘅直升机嚟。佢话呢个系以七栋大楼嘅人命嚟祭旗，用香港呢片土地嘅巨大能量，将香港嘅福气全部攞走，嚟帮中央级别嘅官员改命。佢话分析出嚟嘅结果太吓人啦。佢喺直播中话，八栋大楼嘅警报都唔响，显然系俾人关咗。而佢喺挂中发现，关咗警报或者纵火嘅人系一个身材肥肥地、身高唔到1.6米、受过教育嘅中年女性。佢系蔡奇嘅手下，大约55岁。而做呢一个局嘅人，身处宏福苑嘅北方，系一个身高175到180厘米以上、身形壮实嘅中央级别官员。呢排佢都因为四面楚歌，先至谂到用香港呢片土地嘅福气同埋地运嚟帮助佢改运。钟怡林再仔细睇盘后发现，呢个系一个局中局，部署宪制局嘅中共高官呃咗佢嘅上级，将呢一个局所得到嘅一切能量据为己有，而害人命所造成嘅恶业都将会反噬到上级身上。而呢个系嗰个上级冇谂到嘅，佢俾佢自己最信任嘅人出卖咗。时事评论员石涛话，钟怡林所指嘅其实就系蔡奇，而嗰个大上级就系习近平。佢话蔡奇前一段时间同习近平南下广东，点解会缺席咗第二日全运会开幕仪式？好多人当时都觉得好奇怪。而钟怡林话嘅呢个人应该就系急住去香港督办宪制嘅事情。钟怡林仲提到呢件事已经筹备咗1年多。回顾1年之前，正系习近平身体开始出状况、势力最弱嘅时候。其实风水师马仙亦都曾经提到，有人喺度布局，涉及九龙七柱香同埋大金龙局。石图认为，如果钟怡林睇到嘅系真实嘅，咁中南海等于就系被邪灵喺度操控，而佢认为呢个系有可能嘅。假如蔡奇真系攞走咗俾习近平续命嘅嘢，咁习近平好快就会出事，而习近平嘅未来又关系住蔡奇，呢、这个就预示咗更大嘅事情将会爆发，而借命嘅嗰部分因果亦都会好快显露出嚟。中日关系因为日上高市早苗嘅一句台湾有事言论恶化，就算北京制出咗一系列嘅报复措施，想要打击高市内阁，但日本根本就系无动于衷，高市首相嘅支持度仲创新高。中共以为耍无赖可以走遍天下，到头嚟竟然系自己出丑。喺12月7日，日本寿司郎喺上海嘅两间门店同步开业，现场可谓系盛况空前。开业之前就已经有700-800个客人喺度排队，有客人甚至等咗14个钟。而呢种排队嘅情况，去年喺北京亦都出现过。根据证券时报嘅报道，去年8月21日，寿司郎喺北京嘅总店喺西单大悦城正式开业，现场排队去到1500台，最长排队嘅时间超过10个钟。寿司郎咁火爆嘅新闻，其实仲有一个爆点，就系而家中日关系又紧张，北京又喺度禁呢样唔准嗰样，成日对日本大打出手，食又禁，玩又禁，乜招都出晒。但今次嘅日料店又冇好似以前咁俾人疯狂攻击。而家上内地嘅社交媒体讲到要抵制日本嘢、抵制日本料理嘅声音， 都冇以前咁劲，静咗好多。网民话，高层想搞嘅政治斗争，底层老百姓先至唔理呢一个。老百姓继续饮饮食食，用个嘴嚟投票边一间店好就去边度。仲有人话，而家嘅年轻人冇咁容易误导，爱国教育感情牌已经冇用啦。网上嘅嗰啲响应国家号召嘅，基本上都系六七十年代嘅人啦，佢哋享受咗时代嘅红利，自然听党话。与此同时，南韩嘅一家灭共饭馆近日喺社交媒体上疯传，咩一回事呢？影片中显示，呢一间店嘅老板每一次攞啲餸出嚟，就会用韩语大叫灭共，气势十足。店老板上菜就会嗌灭共，成为咗店里头嘅特色。唔单止系咁，老板手艺又好，做菜又好受欢迎，经常有人排队。老板特别有心，菜单上面仲有灭共炸酱面、烧灭共肥炒饭、自由大韩民国万岁乌冬面，以及舞弊选举特检糖醋肉等等嘅菜名。其中反共炸酱面同埋消灭共产主义炒饭系人气最旺嘅。报道话，有年轻人付完账之后，亦都大叫灭共，然后仲向老板行礼。呢一间面馆位于南韩市京畿道华城市东滩新都市。面馆嘅门面唔大，老板叫余胜军。门口张贴嘅灭共饭店吸引咗南韩主流媒体嘅关注，亦都特别受年轻人嘅喜欢。12月8日，川普表示，佢呢一个星期将会签署一项行政令，建立一项关于人工智能 AI 嘅统一规则，避免各州对 AI 技术设置唔同嘅监管政策，而导致美国嘅 AI 发展落后于中共。川普话，你唔能够指望一间公司每次谂到想做啲乜嘢都要获得50项批准。川普想为美国嘅 AI 行业创造更多嘅发展空间，避免冇必要嘅监管。因为每个州多数系以环保为由设立好多规定，目前国会仲未有就联邦监管框架达成一致。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西特对 CNBC 话，有一啲州想对呢啲公司进行严密监管，总统承诺要颁布呢一项行政命令，将会明确规定美国公司喺美国境内只有一套规则。比如以台积电喺亚利桑那州设厂一事，据报道最大嘅阻力就系州嘅立法，既冇明确咁规定，但要求又好繁琐。台积电创办人李忠谋曾经指出，美国建厂成本比台湾高出咗50%。恐怕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台积电在台湾建厂只需要一个中央许可，但在亚利桑那州需要面对市、郡、州和联邦多层法例，动不动就要几千项的审批。台积电甚至被迫自行制定了18000条规定，耗资了$35,000,000处理文书等工作，这个对川普希望带回来的创造业非常不友好。川普同科技行业领袖警告话，各州的严格法律将会扼杀创新，并使到企业合规变得更加复杂。但这个亦都引起了一些共和党州长的不满，包括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和阿肯色州州长桑特斯。因为这样，行政令可能会面临法律的挑战。好多谢你收看今日的北美快报，我们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